好，我们这次讲的主题是如何改变命运。我想这个主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哦，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们命运？什么是命运？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国里面一个很有名的那个一本书啊，哦，中国四大奇书里面的，哦，它叫《西游记》。哦，那《西游记》里面，我们大家会忽略掉唐三藏玄奘法师，但是我们最有印象的人，哦，那个男主角就是孙悟空。哦，在孙悟空他能够做一个孙行者开始去求道之前，他是叫做齐天大圣。齐天大圣之前他是美猴王，啊，美猴王之前他只是一只猴子而已。哦，那之前的过程我们不用讲，我们讲到说，当他大闹天宫以后，那个诸天请了观音菩萨，请了佛，哦，来要收他，然后佛陀让他在手上看能不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结果他以为他的神通能够逃得过如来佛的手掌心，所以他用了几个跟斗，一翻一翻一个跟斗108,000里。翻翻翻，翻了以后，哎，看不到这个手掌了。结果看到一座山，哦，这座山那边，他在山脚下撒一泡尿，撒尿以后，哈哈大笑，我掏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结果一哈哈大笑以后，嘣，这个山就把它压住了。然后上面贴一个符咒，哦，贴下去，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够离开？等到玄奘大师、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时候，看到这个美猴王，哦，这个齐天大圣现在是变成大山之下的小猴子啊，哦，就要带他去西天取经，然后拿下这个咒语。啊，当然，这猴子的猴性呢，是那么的浮动，心都不停止了。所以这个时候，观音菩萨就给玄奘大师啊，一个帽子，叫他跟他戴在，想办法让那个孙悟空能够戴在头上。那孙悟空看到这个帽子很喜欢，贪爱心一起完以后，就把那个帽子戴在头上。戴好以后，那个玄奘大师一念咒语，念了以后哇，变成一个紧箍咒，扣，戴住了，拿不掉。孙悟空有再大的神通力，也拿不掉这个。哦，那个帽子，这个紧箍咒，那这个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虽然它只是小说，啊，是不真实的，不过它是一个比喻，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想到是这个帽子，啊，这个紧箍咒是什么意思？这个紧箍咒，我们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业力，它是一个业力。孙悟空在这个业力之下，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会受到苦，他在陪着玄奘大师，跟着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过程里面，看起来他代替玄奘大师除妖斩魔，但是玄奘大师其实都没有高兴的意思。为什么？你为我杀生，为我卖命，但是毕竟你是杀生业，你伤害那些众生，那个恶业都要受报了。那这个时候，孙猴子孙悟空跑掉了，被师父念了以后嘛，也是不高兴嘛，不高兴跑掉了。跑掉以后，三藏法师念个咒语，他就痛了，痛了又回来，代表什么？代表你的恶业现前，你就苦。那苦了以后，孙悟空还有一点智慧哦，这个苦的时候，赶快求助法师，做什么？西天取经。那西天取经以后呢？打了几场的那个仗，哦，过了以后到西天去以后，头上的那个紧箍咒才拿下来，对不对？哦，这个我们在看《西游记》里面有这个，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只有解脱的圣者，他能够不灭因果。我们凡夫都在迷惑因果里面，在因果当中忘了因果，所以处处造业，处处带着紧箍咒在那边受苦。人家孙悟空到最后悟到一切皆空，五蕴皆空，所以他这个时候解除他的 业啊，从业当中解脱出来，他不用再带那个紧箍咒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怎么改变命运啊？慢慢听吧。好，那我们讲什么是命运啊？在我们世界里面，我们凡夫众生最关心的，我的命呢？得脱时细条定条哎啊，那个所有的父母亲大部分通通会在我们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赶快算个命，看看我这个命，孩子的命好不好啊，会不会做总统，总统多久才一刻啊，那没有总统也要五院的院长啊，要不然呢，能不能娶个好老婆啊，能不能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能不能大富大贵啊，像个大企业家，结果通通没有几个是这么好命的啊。结果想这个命怎么去转，好，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好，那这个命在佛教里面是代表什么意义，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啊，什么意思，我们问大家，这个可能没有想过的，不过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是云，我们知道云为什么在天空中会不会掉下来，云不会掉下来，云有没有掉下来过的，没有啊，那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但是我们通常不注意，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没什么奇怪，那我们就是没有这种奇怪的，没有这种好奇心，所以我们没有牛顿的这种聪明，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就发生地心引力，哦，原来有地心引力就这件事情，所以他弄了一个万有引力，哦，所以到现在人家还记得牛顿。但是如果你能够发现为什么云没有合乎它的万有引力，它没有掉下来这个道理的话，你能够知道的话，那你才跟佛陀有一点接上轨啊，哦，为什么云不会掉下来？好，我们在说云不会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要衍生，不是万有引力吗？如果真的万有引力会向地球靠拢的话，那地球为什么那些星星都不会掉到这个地球来？月亮为什么不会掉到地球来？好，还有地球为什么在自转，好，在转动当中，为什么不会转到太阳那个地方去？为什么不会掉到太阳的那个大火球里面去？哎，这个地方，对吗？所以你注意到这种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个不是佛法所关心的。不过佛陀有跟我们讲，我们在讲佛教的宇宙观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众生这个世界要形成的时候，是随着众生的业力，所以形成这个世间。啊，我们讲，这是我们的依报，这个外在整个世间是我们的依报，在这整个依报里面当中，云它不会掉下来。那有的云它就在空中就散了，有的云会累积到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就降雨。哦，那某些时候又降冰雹，但是有些时候它又散掉。无影无踪，所以可见这是业力。好，那有的地方下大雨，有的地方出大太阳。七月二号，哦，那个中南部这边大雨成灾，但是北部出太阳，为什么？业力，这个只有业力，这不是只有物质界。我们在科学界里面，在众生的世间里面所看的，都是看到唯物的，都看不到业力这个问题。业力只有佛陀这种大智慧者他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了解到一切都是业力所在掌握，在控制，但是业力不是谁，业力是众生所造的业所感应到我们在这依报的世间里面的存在的状况，那慢慢从业力出现个别的差异，哦，那也在每一个众生当中又形成一个共同存在世间的状况。那事实上以我们现在在这边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所碰到的状况也都不一样，同样在高雄里面，每一个人所出现所碰到也不一样，有的人在冷气房，有的人在大太阳工作，有的人做白天，有人做晚上，个人所受的苦都又不一样。 为什么？业的关系。好，那所以这个业出现成报，也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命运。好，命运，这是我们要知道、掌握住的。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个命运跟我们的业的这种关系之后，业形成报，好，那就是所谓你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那是业；形成结果以后就是报。好，那命运的原理我们要掌握住，那改变命运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改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忘了，所有的一切人一切众生本来是没有命也没有运的，本来是没有业也没有报的，本来通通没有。这句话很深哦，你如果细细的想，为什么师父要这样讲？这个地方你看看，就与我们的房子来说，本来有没有房子？对，本来没有房子。好，本来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空地而已。啊，这个家这个房子也只是一个空地，本来是没有的。那以后会不会有？以后也会消灭掉，房子不会永远存在在那里哦，也会这样哔哔啵啵。那某一个因缘又没了。好，也许地震。好，也许是人家盖新房子，好，也许是被人家买去了，人家怎么处理？因为通通没了。那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现在这个人，现在这只是某一个信念，哦，某一个想法，把它找很多人，哦，来成就而已。有的人画图，有的人施工，有的人装潢，好，然后有的人我们来住这里，这样而已。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是这样哦。所以本来有没有房子？没有。好，那是在什么之下？是心念业力在外在的这些物质界合合而成的一个房子而已。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再跟你讲业力，后续你就会智慧来判断、来解析了。好，那现在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感受？为什么会想象好坏？为什么愿意去做好，不要做坏？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心？那是因为我们在无明颠倒之下所做的。但是有没有这个本来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就像房子一样，本来没有。你看这一生里面本来有没有这一生？没有这一生嘛。过去生有没有这一生？没有。哦，过去里面还是个大师师父吗？不是。还是个这个身体样子吗？也不是。那这个就像一个房子，它有一天就会坏了。坏了以后下辈子是不是这个？也不是嘛。好，那所以过去也没有，未来也没有，现在这个只是业力无明烦恼之下感应形成这个样子而已。我们在讲那个生死之间明明白白的时候讲到，哦，我们在颠倒心去欲尽思化染相处的时候，我们众生在烦恼造业当中又来到这个父母亲所在的地方，然后在业力之下烦恼造业之中，去投胎到父精母血来里面，好，这个因缘合合之下现起这个相，然后母亲的营养一直灌到孩子的身上，在这个受精卵里面慢慢长成，慢慢长成。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跟当初的那个受精卵差多少？不能比，好，不能比，就差那么多。所以现在这个是主要是业力感应的，如果没有那个业，没有那个烦恼的话，现在长不成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物质界里面的金子跟卵，你跟它凑不起来的，要有这个业力，要有这个众生的业力这样形成它。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命运，但事实上本来没有。那你如果会有智慧，你会听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本来没有，那现在所现起的这个样子，可见它不是真实的，对不对？一点都不真实，本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现在这个东西不真实，不真实当中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去执着它，为它起烦恼，为它造业，为它跟人家打架争斗，哦，要喝点酒，然后就跟人家为了男女 去争争吵吵，以后要受苦，哦，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吧。哦，不过我们先看到命运的原理，好，我们掌握到这个以后，我们 这一生所现起来，如果还不了解的话，我们下一生又会再升起，升起下一生的五蕴身心。好，你看到这一点以后，为什么会这样？原则上是因为在无明之下起烦恼造业的。那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你我们不晓得三宝，不晓得佛法僧，叫做无明。啊，你看第一点，这个无明我们好像有点明哦，我们有点智慧，有点聪明，有智慧有聪明的时候，我们信佛信法信僧。信佛法僧的好处就是不会去造那些业，我们会相信佛陀，我们想要成佛解脱哦。好，那这个第二个是知道三世因果关系，善恶我们知道，有我们不会造恶业，我们做善业。还有这是以后我们要讲的，知道四圣地十二因缘，知道四圣地十二因缘以后，知道缘起法以后，我们可以从这当中解脱出来，不会再轮回了。但是如果不晓得这个任何一样东西缺的话，我们都叫无明。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会把这个，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房子当得很真实，他守着这个房子不愿意放手，好，不愿意放手，到临终的时候生死之间不明不白，去哪里还在做这个守房子的那个鬼啊，本来都守尸鬼，连房子财务也要守，好，那怎么改变命运？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他是家里面是很富有的，后来他听到佛的说法以后，他出家了。出家以后他守着他的那些财物，人家布施供养的东西很多，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就是富翁嘛，跟人家结很多缘，所以他的名闻利养很多。那其他人去依止他修行的那些比丘们跟他在一起，但是人家布施的东西他都是收为自己用，不愿意分给人家。到他死的时候，当然我们出家人的财物当死的时候是所有的这些出家众，有现钱在那边的出家众都可以结抹去分了。那这个时候其他的出家众在那边现钱的僧人要去分这些财物的时候，看到有鬼要吓他们，赶他们，不让他们来分财产。好，这个时候大家去见佛，赶快求佛，佛陀怎么办？这边有鬼在守这个财物呢，佛陀去了以后就跟这个守财鬼讲，在生的时候你这个比丘不好好听我教导，不好好修行，守着这些财物，现在做死的还在守这个财物，你要赶快忏悔。哇，生的时候不明不白不听佛陀的，死的时候才听佛陀这样讲，他还知道忏悔，已经受苦了才忏悔，就来还来得及，还好碰到佛陀，但是已经现鬼相了，所以这个时候赶快忏悔。忏悔以后，一忏悔以后，他的功德就升起来，升起来以后，他就做变为一个本来是恶鬼守财的，这时候他舍下他的财物，变成一个飞行的夜叉。飞行夜叉以后，再回来又跟佛陀求忏悔，那佛陀就叫他们的一些那个护法居士们，家人跟他做功德。供养十方僧，一供养以后，这个人就升天了，升到忉利天上，再下来跟佛陀，那个顶礼，然后佛陀就跟说法，一说法才正法眼净，有这一段因缘，你看这样的情形好吗？何苦来哉？要受那么多的苦，做恶鬼很苦的，非常苦啊、那在这个地方叫做在无明之下，以这个房子为我，守着这个房子，守着这财产。我们听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很多东西事实上它本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现在这些都是因缘所生，如幻如化，不可以执着。好，我们知道这个才叫有点明。好，那在修行的当中又会真正的见到这个，所以才叫真的明。好，那众生在这无明之下起烦恼，有房子有财物有家人去执着他贪爱他，然后再造业。好，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两个业，一个是施业，一个是施以业。施是意志的意思，我们的意志做什么？做善业，做恶业。看到一个受苦的人，我们的施业里面起个善心， 我愿意布施的舍心就升起来，好，不会偷盗的舍心就升起来，愿意去帮忙这个苦难的人。见到佛陀，见到三宝，起一个恭敬心，我愿意去恭敬三宝。看到父母亲，我愿意孝顺父母亲，好，这个都是善心施业。然后这个善心升起来以后，好，这个施业升起来以后，做施以业，就是用行动去跟父母亲礼拜，跟三宝礼拜，然后拿着财物去帮忙苦难的人，救众生，去放生，这样。好，我们做这些事情，这是施以业，用行动嘴巴去做的，那就施以业。好，那在施业跟施以业当中，我们去做了，这个就有它的相对的善跟不善。那做善就善业，做恶就恶业，施业就本身就已经很大的业了。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一点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是轮回世间里面的，因为无明起烦恼，所以有做善业恶业，然后再受报啊，受苦报跟乐报。升天是乐报，天顶多只是跟阿修罗打打仗，人间就无量无边的苦了，人间的苦就没完没了。当然人间也有快乐的，不过苦很多。那再来相对的，如果到阿修罗地狱恶鬼出生，那个苦得不得了呢，真的是无法形容的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知道它的相关性。好，我们讲有，好，我们如果说用一个有一个 火堆，好，这是火堆，在这个火堆在燃烧的时候，那我们轮回是什么样子？另外有一个火堆，好，在一个火堆这个之下，这个火堆它要烧到完的时候，烧到熄灭的时候，这火堆里面如果还有一点点的火星，就啪就跑到下面一个火堆的时候，就是下面那个火堆会烧起来，对，很快就啪就烧起来，整个火堆会烧起来，那这样叫做轮回。这个原来的火堆这一堆又跑到下一堆去烧起来，好，这叫轮回。好，那这样的轮回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上一辈子也是在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无明烦恼，然后推着这个业力到达下一个我们这一生里面，然后又爱上当时的情境，又升起这一生来。好，那看我们这一生如果还对什么有爱的话，还在无明当中以为这就真实的，我们去爱着下一生，如果这个变成习惯性了，我们在这一生里面随处都在爱，没有去去除这种爱染心，然后下一生又去爱哪一个 H 天上 H 地狱，又爱去爱去以后又苦了。哦，那你说那在这里面有什么苦？有，你如果注意到的话，你就知道一大堆苦了。有什么苦说给你听，单单地狱那个已经太苦不用讲，以人来说，好，人有身心的苦，身体有什么苦？当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极苦，你知道吗？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非常苦的，母亲喝冷水的时候你也跟着冷，冷得不得了，你能够怎么样吗？能够抗议吗？不能。母亲喝到热水你热得要命，好，妈妈在生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那个心脏砰砰砰砰，在生气的时候你的血液啊冲到你的身上，你好像被洪水冲到了，不是很苦吗？有什么好玩？当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啊，你那在里面哦，你根本动弹不得，你也在受苦。哦，这个插播到其他话，就是当母亲有怀孕的时候，哦，那个有怀孕的时候，夫妻是不可以行淫的，不可以做那件事情的。啊，这个是保护孩子，也保护他的亲近。啊，这是夫妻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守亲近法。啊，好，这个是一个情形。好，那生苦是非常苦的。那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就好像火在烧一样。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个身体就像火在烧，会有生苦，会有老苦。好，生老的时候，你看渐渐的老的时候， 年纪大一点的，你看到他老态龙钟，眼睛视茫茫发苍苍，然后走路、哦、要拖着拐杖，我们年轻人两三步就跳上楼梯了，他每一步楼梯走不小心就跌倒，就摔断脚，那个骨盆也摔坏了，摔到手，这老人的状况。然后老人记忆力特别不好、啊、走出去我现在办什么事情不晓得，老了，甚至走路都在迷路啊，失智症。老，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像火在烧一样，越烧越坏，越烧越坏。他生病啊，大家生病，年轻人就会生病了，不用等到老人才生病。牙齿痛哦，他不是病，但是要我的命。好、哦，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病不是肉苦。头痛，眼睛也有问题，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身体就有这个问题。然后饿的时候怎么办？口渴怎么办？天气热的时候怎么办？冷的时候怎么办？都一定会碰到了。这个是什么？无常的火在烧。就像刚举例那个火一直在烧烧烧烧烧、哦、那当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希望下一辈子又去烧一个，那就是很愚痴，叫无明。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心还有什么苦？我们心还有这种爱别离苦。当我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在爱着对方，对方忠心的话，你有意念想他，想得很苦。那如果对方对你不忠实，你会很怨憎会苦、哦、你会很生气。那你希望他能够永远在你身边，你会求不得苦。你要想办法让他不会离开你，你会要守护着他，你会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不是怖畏苦吗？害怕吗？所以这个不是很苦，这叫烦恼的火在烧。刚刚是无常的火，现在是烦恼的火。那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事实上不止这一生了，过去生里面都已经这样烧烧烧烧烧到这么苦，烧得没完没了，我们还在继续烧，要不要再烧下一辈子？不要拱啊，卖拱啊、哦、不要那么笨了、啊、我们想办法让自己不会再烧到下辈子去，那这样是才是有智慧的。好，那这个是会再烧下一辈子叫有余、哦、还有剩下的有余。那如果没有再烧到下辈子叫做无余、哦、那这样的话我们没有烧到下辈子叫解脱，有烧到下辈子叫做轮回、哦、好，那在这地方我们已经掌握到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在有余的世间里面，我们看看，毕竟我还没有正到阿罗汉之前，我们世间的基本部分我们要知道因果关系。好，我们先讲一点好处。好，我们那个我们知道看到人家有福报，或者说做国王做有名望的人，你不用觉得那个很奇怪或者很羡慕，不用。为什么？你只要知道恭敬三宝，哦，礼敬三宝的话，你以后福就大了，做国王不困难，好，这些好。所以在《梁王宝忏》里面讲怎么样做国王，好，做富翁做长者，从礼敬三宝侍奉三宝来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各位知道我们在中国的那个梁武帝的公案吗？梁武帝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有一次他碰到智公禅师、哦、他国师嘛。那智公禅师他是一个精通那个三藏、哦、有修有证的，他也是有神通，他还知道说那个梁武帝的因缘，所以梁武帝他也相信因果，他就跟智公禅师说，我知道因果关系，所以我想请问禅师、哦、国师，我为什么这一辈子能够做国王做皇帝，同你那么多的那个土地跟人民。那个智公禅师说，你不要问啦、啊、哦，我还是要知道啊，人总是好奇啊。好，那我告诉你啊、哦、在过去生里面有一世你曾经是一个樵夫，你这个樵夫到山上去砍柴，砍了挑柴以后，你樵夫上山都带斗笠嘛，所以他下来的时候碰到下雨，下雨的时候一直往上下来很快，但是他在这个时候看到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亮亮的，那是什么？结果停下一看，哦，原来是一个观音菩萨的圣像。这时候这个樵夫他就不顾自己，就把那个观音菩萨的圣像，哦，做个台子把它装饰起来，然后用他的斗笠，本来他可以遮身体的斗笠，把它拿起来去遮观音菩萨，然后做一个凉亭把它遮起来，不让观音菩萨的圣像淋雨。你过去世里面你就是做了这一件善事，礼敬三宝，所以这一世你能够做国王做皇帝，哦，原来如此。这个就是因果关系。在我们有余的世间里面，哦，我们还在这个世间里面，这个三恶关系我们知道以后转变命运不难嘛，不会难，哦，好，我们平常里面就可以多礼敬奉事三宝，哦，我们在未来世里面我们就有大福利大果报，哦。第一个能够得大富贵的大富的，哦，现在是讲大富的，大富的是从布施这边来的，能够布施的人会得到大富。我们在奇数几孤独眼里面的布施者，哦，他在这一生里面他布施了很多，他在未来里面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他是一个主藏城堡，就是转轮圣王的时候有七个宝，哦，轮宝、象宝、马宝、玉泥宝、主藏城堡，还有那个军事的军事宝，还有那个总共有七个宝，哦，还有甘珠宝，这个总共七个宝。那几孤独长者他那时候是最富有的那个宝，所以这是他的过去的那个时候的因缘，到未来碰到弥勒佛的时候转轮圣王都还有这个福在，大富者。那个时候圣王会跟他说，试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么大财富，那就圣王会跟他讲，你在江中的时候跟他讲，我要看看那个我的财富有多少，那个居士宝跟他说，等我们上岸我再给你，他说不行，我要在江中就要了。那个居士宝就手伸到河中，那财物就从河中那边出来。为什么能够这样？他的业嘛，他的善业随时都有财物可以得手。那拿了很多以后，圣王才跟他说，啊，不要了，我只是在试一试，你看你的福有没有多大，好，放下去吧，就放到江中去。好，有这种情形，好，所以有会大富的人是从布施来，那布施才会得到大富报，这是善业，好。那持戒的人会得到长寿报，所以我们平常里面我们要多持戒，戒持好以后我们得到长寿报。那人会长得好看的，是因为有忍辱，有忍辱的关系才会长得端正。那相对的，如果不忍的人，哦，喜欢生气的人，你知道他长怎么样？很丑陋，不好看的，哦，你看一生气的时候那个脸都扭曲了，气得要命，那脸不是歪七扭八的吗？当然不好看了，那现世里面扭曲了，来世当然是变形了，根本是转变了，哈，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平时其实都可以转的，哈，哦。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很，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一生里面会那么还那么努力修行？因为我们过去生就有精进，会知道要精进修。所以这生会相续下来，哦，那为什么我们会聪明才智？因为我们有读经，有背经典，有了解佛法，我们有智慧，从智慧中来的，这个地方的关键，哦。那为什么有的人声音好听呢？为什么声音好听？哦，不是靠这一生里面练出来的，是过去生里面他就能够称赞三宝，歌咏三宝的功德，称赞如来的功德，所以这一生里面他的声音好听。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现在的很多人声音好听了，他们都忘记要在歌咏三宝，忘记在称赞如来。那这一生他走了以后就不再有那个福报了。所以为什么要听法学佛？听法学以后我们才有智慧嘛，哦。那这个就像什么，有一个人，哦，他去种田，有两个人在种田，种了果树。那种果树以后， 当这个果树生长出来，两个都长出来了，有一个这个女众，哦，那个比较善良的女众，她吃了这些果子，吃了以后，她再赶快把这些果子再种下来。那另外这个人，他吃了果子，果子就丢了。一个是吃了果子，那个剩下那个种子就去种，种到新的地方去；另外一个是丢了，结果呢？这个比较好的人，好的女孩子，她下一次哦，明年她又收成了，收成又有得吃。这另外这个比较懒惰的人，他就没有了，他只能看人的家干打眼，哈、哦，没得吃。这个叫什么？春种秋收，然后秋收又要记得要再播种。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晓这件事情。等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有福报的时候，那是因为过去生的因缘。这一生才有这种福报，我们要记得赶快再继续布施修福。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能够做人，是表示我们过去生有持戒，我们在这一生赶快已经得到这个好的果，赶快要继续种善因，再继续修善，这样我们才会相续下去，这是智慧、啊、所以很多人，假如我们有碰到一些人，他们没有学佛，我们要跟他讲这种道理，继续播种吧，哦、不要只是在收成，收成又还继续播种，我们得人就已经是收成的果报了、哦、那我们再继续的话，那这样我们一直延续下去、哦、好，那有的人他会长得很清洁，没有生病、哦、长得很清洁没有生病，这种是很慈心的人，很慈悲心的人。这个佛陀他曾经有过去世里面当一世的国王叫莲花王，这莲花王非常慈心的，非常慈悲。那个国中的人，很多人都生病了、啊。那医生，他召集所有的医生来医国人的病哦，都医不好，免费跟他医病。那个医生说，没办法，这个人太多了。那个病里面，如果有一种叫做刺鱼的那种身体的话，能够医的话，那一定是绝对会好的。这时候的莲花王，他想说。那这样好了，我国王王位死了，我可以去转世做一个刺鱼，让这些病人吃。那这样的病人吃了以后，他的病就好了，所以他就把国王位舍给他的孩子。这时候他又去用方法让自己死了，死了以后就转世做刺鱼。这时候大家就看到那个刺鱼，就把鱼拿来吃，哦，杀了这个鱼，大家都因为这样而治好病。所以你看，佛陀会。在成佛，从他到成佛这个当中都是没有病的，好、哦，他都很慈心，所以他不会生病。那他后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有病，那是因为他要告诉众生有因果业报，哦，不是他真实的病，他是告诉众生真的是有因果业报，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哦。这是莲花王他做那个赐予的故事啊、哦。那能够我们会长得很高大的人，是有恭敬的人的。过去生里面会恭敬人，恭敬人，恭敬别人，这个时候自然会有长得身体高大，长得又好看的那种相貌出来。而这一生如果长得这样的人，要记得下一这一生要继续去恭敬人，不要说我这辈子长得好看了，那看人家看不起，我是巨人，你是侏儒，在这样恶眼对立之下，造很多业，啊、哦，这个不好。还有，为什么这一世里面人见人欢喜？因为前世里面就看到人的时候就让人家欢喜，他的因果是这样的啊。这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公案，那个佛陀有人就问佛陀啊，那个为什么有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哦会起恐怖心，那有的看到人我们会起很欢喜的心，会很高兴，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佛陀说，很高兴你看到这个人会很高兴的人，他在过去生里面、哦、是跟你有眷属的关系的，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师长善知识，会跟你碰在一起。那跟你碰在一起以后、你们相处的愉快嘛，所以这一生你们见面，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会那么高兴，会那么欢喜，因为这种因缘、哦、无量世之前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这个不认识人 为什么会恐怖它？那是因为你过去生里面你曾经有伤害它，杀生才会造成现在这种状况。所以这种情形是过去生的因缘，现在有这种结果。好，当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注意到这种情形呢，你就知道我们应该要转换，要跟他结善缘，不要结恶缘。我们要恭敬别人，要慈心对方，要让人家得欢喜。但是佛陀在这里面其实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平常里面都会碰到一些有的是欢喜的人，有的是讨厌的人，有的是乐于亲近，有的是恐怖的人。那有众生那么多，里面都有这种状况之下，你要记得已经轮回太久了，要赶快求解脱，不要再继续生死下去了，好吗？好，所以我们要掌握到这些，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在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我们如果轻慢别人，刚恭敬别人，好，我们长得高大，轻慢别人的身体会短小。当然，你讲这个道理，你不要看到人家那种，像比如说长得像很小的、很矮的，比如说侏儒来讲，你不要去看不起他，你看不起他，换你本身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状况哦。所以不要轻视别人啊。那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过去生里面他不学，不学法，不学，不懂。我们都知道把小孩子送给学校去教书了，去学东西了，何况是我们？那我们这一生如果还都不学的话，我们也会下辈子继续什么都不晓得啊。那有的人很愚笨的，为什么？因为不教别人，你懂不教，那很愚笨啊，吝啬啊。好，那为什么有的人那个讲话讲不出来啊？那个叫哑巴，为什么会耳聋？因为以前去诽谤别人，诽谤别人就会有这种果报。那为什么会做人家的奴才？啊，因为以前欠人家钱不还，所以我们出家之前有负债的时候，赶快去还一还。哦，出家前有负债，赶快还一还。我们在学校里面，有时候跟政府借钱，我们也知道要还债，就赶快还。哦，不要投机取巧，想说这个反正银行我搬几个家以后，银行也找不到我，银行找不到我，我就不用还。这辈子你欠国家多少钱？未来是你还得完吗？还不完呢。朋友之间借钱也要赶快还，想清楚哈、哦。好，那你遮佛光明啊、哦，你如果人家有点灯，你把人家的那个灯，讨厌人家的会把它弄暗了，这个叫遮佛光明。人家说法哦，你让人家不能说法，这个你也会有丑黑的果报啊、哦。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以后，还有我们看不起别人啊、哦，那个。轻视别人，这个地方我们也会有这种果报，会生在那种比较差的一些地方。曾经有一个人，他佛弟子哦，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做个佛弟子，我们不要轻视其他的宗教了。哦，有一个佛弟子，他这样，古印度里面他们有一些外道，他说有时候不穿这种衣服的裸形嘛，所以佛弟子很庄严，但是看到这个不穿衣服的，就跟他说啊，你这个不穿衣服好像马一样。好像畜生一样，然后就嘲笑他。其中有一个他听过佛法的，他就跟他说：“你如果是一个有惭愧的人，你绝对不会说我这样的。那你是没有惭愧，你才会说我这样。那什么叫没有惭愧的人？就像那个，树叶掉下来，风吹，吹到东就在东，吹到西就在西。所以，当你这样之下，你这种没有惭愧的人，你说我这样，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像我这样没有穿衣服，这个叫裸行人、哦、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别人，尤其我们佛教徒，我们更要像佛陀一样恭敬一些众生，不要轻视他。那我们先掌握到这个因果关系以后，我们不要让自己掉在恶因恶果里，我们要让自己在善因善果当中，我们就能够慢慢的转变因果命运。那我们剩下留着下次再讲。阿弥陀佛。